各位今日美证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瑞。今天是2025年10月22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法国的这个萨可奇案。今天法国的这个前总统尼古拉·萨可奇进入了巴黎监狱开始服刑。虽然他坚称说自己还要上诉但是在法国呢，他的这个法律和美国和加拿大不太一样。如果法院认为这个判决应该立刻执行的话就是必须要执行，那么你上诉呢不能够成为这个缓刑的理由。法国的这个司法改革是从1996年到2004年期间做出的。之前呢，有很多法国的有钱人不怕打官司的那种人就通过这个上诉缓刑，拖延执行。比如说2000年的时候，他的内政部长叫帕斯卡就是不断的上诉，然后这个刑期就无法执行。最后这个帕斯卡老的已经不成样子了也重病缠身，所以法院都不忍心判他入狱最后改为这个居家执行。这个等于就是说帕斯卡逃脱了这个法律的惩罚，那么就引起了公众极大的不满。这种情况在法国其实还挺多涉案的人不是什么著名的企业家呀就是前政要的官员呢，都在这种漫长的上诉的过程中逃避了法律的制裁。所以到了2004年，法国在民众的压力之下修改了自己的刑法判决的程序，就是说只要法院要求这个刑期立刻开始执行，那么无论你是否上诉先坐牢再说。当然法院也可以判决说你可以上诉上诉期间可以是居家监控什么的。这种情况下呢，上诉就不一定立刻要去坐牢。这个决定权在法国的法院手中。这一次对萨可奇的判决是立刻执行。这个判决是上个月25号做出的。所以呢，这个萨可奇收拾收拾就去这个监狱报到了。那么萨可奇到底有没有犯罪他犯了什么罪，法院对他的罪名是怎么认定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主要内容。检方呢对萨可奇的指控认为说，萨可奇在2005年到2007年他那个时候在法国是做这个内政部长的时候，和利比亚的卡扎菲政府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说你如果帮助我竞选当上法国总统，那我就帮助利比亚摆脱当时的国际的这个孤立的处境，而且还要给利比亚的核电站提供资金援助等等。那么随后呢，这个利比亚政府就秘密的提供给了萨可奇一大笔钱，是说目的就是用于资助他未来的总统竞选这个是2007年之前的事儿。那既然是秘密，这事儿是谁捅破的呢？是利比亚人自己。我们知道到了2011年利比亚已经是风雨飘摇了北约已经开始轰炸利比亚了。而萨可奇那个时候作为当时的法国总统也加入了这个群殴利比亚的行列。那么萨可奇在公开表示说卡扎菲必须下台几个小时之后，利比亚的新闻机构包括这个卡扎菲本人就出来说，萨可奇你在2007年还拿了我们几百万欧元的资助呢，那现在你就是恩将仇报加入了这个帝国主义反利比亚集团，萨可奇你良心何在啊。那后来这个卡扎菲的儿子还站出来说，你这个萨可奇没良心我们资助你竞选你还反对利比亚人，说你必须还钱。当时这个法国政府呢还没当回事儿，毕竟这个萨可奇当时是法国的总统嘛，而这个敌国的这种宣称往往被当作是一种宣传，是一种抹黑。但是仗打完了之后，这个卡扎菲死了以后他的政权崩溃以后，还真的在利比亚的情报部门的备忘录里找到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呢就提到说有一项5000万欧元的对萨可奇的资助的计划。这份文件上还有当时的利比亚情报总局局长的签字同意之行。 那么法国的一个独立媒体叫 Mediapart 就把这份文件给刊登出来了，这下事儿就闹大了。2013年法国巴黎的检察官办公室正式立案，就开始调查这个萨科齐接受利比亚竞选资金这个案子。在调查中，检方确实发现就是萨科齐在2007年当选法国总统之后，立刻就恢复了和卡扎菲政权的外交关系，而且在2007年12月份还邀请这个卡扎菲来访问了巴黎，同时还批准了多项和卡扎菲的合作的协议，这个中间还包括卖武器给这个利比亚。那么卡扎菲到底有没有送钱给萨科齐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关键人物就出现了，他是一名拥有法国国籍的黎巴嫩的商人，他的名字叫齐亚德·塔吉丁。这个人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军火商，主要是周旋在法国呀、沙特呀、叙利亚、利比亚这些国家之间，做了20多年的这个军火交易。但是塔吉丁之前并不认识萨科齐，也不在这个萨科齐的政治圈子里，没什么来往。那么他是怎么认识萨科齐团队中的人物呢？这个地方又要提到一个人，他叫亚历山大·朱利。朱利呢，他是阿尔及利亚裔的法国人，是一名著名的法国商人、政治说客和军火商。他一方面和这个塔吉丁属于同行，另一方面呢，他又是法国政治圈的红人。他和萨科齐还有萨科齐当时的副手，就是内政部的一个主任叫克劳德·盖昂还有这个萨科齐最亲密的一个朋友叫奥尔特福这个人后来在萨科齐政府里做到了内政部长。朱利和这两个人的关系非常近。那么2005年通过朱利的介绍，塔吉丁呢就认识了这个盖昂和奥尔特福。后面这两个人，盖昂和奥尔特福被认为是实际上和利比亚当局就提供资金一事进行沟通的主要的人物。在调查中发现，朱利的银行账户中从2006年到2008年期间有过多笔从利比亚经过中东银行转到这个朱利公司账下的资金。这些资金最终是否给了萨科齐不知道，但是证明朱利和这个利比亚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证据是够了。所以到这儿，总的来讲呢，这个朱利就是中间的一个掮客，具体和利比亚政府协商的是萨科齐的心腹，就是盖昂和奥尔特夫，而负责转运资金的就是这个塔吉丁。2013年法国的这家独立媒体就是 Mediapart 采访了塔吉丁，塔吉丁说自己曾经拿了3个手提箱，每个手提箱里呢装了500万欧元，然后他从利比亚的首都这个迪利波里经过黎巴嫩运到了巴黎，并且交给了当时的这个萨科齐的副手，就是这个克劳德盖昂。当然盖昂在接受审讯的时候否认收到过这笔钱。同时调查人员在这个调查塔吉丁的时候也发现，他在瑞士的银行账户中确实有几百万的欧元来自于这个利比亚。所以塔吉丁被认为是这次交易中的具体的执行者。但是问题在这儿，塔吉丁并不在法国，他居住在黎巴嫩。他曾经一度因为这个事儿呢被黎巴嫩的政府给逮捕，但是很快就被放了。黎巴嫩政府呢又下令说此人不能离开黎巴嫩，所以塔吉丁并没有到法国接受调查，也没有受审。那么在法院这个9月25号判决萨科齐的前两天，塔吉丁突然死了。死亡的原因没有具体的报道，但是我看媒体上基本上还是认为他是自然死亡，因为他之前就有很重的疾病。塔吉丁的证词是不是完全可靠呢？首先因为没有 塔基丁没有到法国接受正式的调查和审讯，所以这不是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有的时候塔基丁也会突然反悔，跟记者说根本就没这事儿。但是调查发现，2008年和塔基丁频繁接触的这个盖昂，也就是萨克奇的这个心腹之一，他的账户里突然出现了50万欧元的进项。这个钱呢，被检方认为是盖昂在处理这笔交易中个人得到的佣金。盖昂本人对这个指控是提出异议，说这个钱是来自于我销售的一幅名画，一幅荷兰的名画。但是检方调查以后认为这个所谓的名画交易是虚假的。除了塔基丁这一个证据之外，除了他的证词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证物，是前利比亚的石油部长，这个人叫加纳姆，在他的日记中提到这个利比亚政府向萨可奇竞选团队付款这件事儿。但是很诡异的是，这份证据在被法国获取后没几天，这个加纳姆就被发现死在了奥地利的多瑙河上，死因不明，所以他也就无法到法国去当庭作证了。所以最后的这个法国的法院认为，这个利比亚政府和萨可奇团队之间有沟通，这个是可以被确认的。但是是否一定是这个塔基丁亲手把钱给了盖昂，盖昂又把钱给了萨可奇的竞选团队，这个缺乏证据。而且具体萨可奇一方接受了多少钱也没有确实的证据。所以呢，最后这个法庭对萨可奇的判决是与利比亚政权为资金支持自己的目的达成了共谋，但是并没有认定说具体收受了多少钱，或者用了多少来自于利比亚的资金来进行竞选。因为所有的资金的数目都只是在文件上，证人的日记上和新闻报道中，无法查到萨可奇的竞选团队是否接受了这些资金，是否用这些资金为自己的竞选活动来助力。这个其实就是萨可奇要求上诉的最主要的原因，这个后面我们还会提到。这个案子的判决最蹊跷的地方，也是最受争议的地方，就是没有人知道这些钱到底存在不存在，到底有没有转给萨可奇。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主要是因为法国的这个竞选制度决定的。法国的这种竞选资金都必须要送到官方的一个叫政治融资协会去管理和申请使用，所有的捐款和支出都是统一管理的。在这个方面确实没有发现萨可奇竞选团队在2007年有什么非法的资金的进入。但是问题是，如果这笔钱是现金，是第三方使用，比如说他们拿这个钱去给萨可奇竞选打广告，那么这个钱就不会出现在官方管理的范围内。换句话说，萨可奇团队可以通过第三方去使用这些资金，那是无迹可寻的。而我们知道，通过塔基丁送过来的钱，如果是真的话，它是现金，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无法追踪，因为当时欧盟还没有这种跨境现金的申报的数据库，你查不到。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法国的选举委员会它保存账簿只有10年时间，而银行交易的记录一般也只有15年时间，现在过去已经18年了，所以很多交易和转账现在是无法去查询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确实是一个在判决上有，至少是有令人质疑的地方。说到底，你没有证据显示萨可奇接受过利比亚的这个竞选资金，这些钱和这些数目字只存在文件和日记上。所以法国的法院撤销了检方对萨可奇的四项控罪中的三项，他们分别叫被动腐败罪、非法竞选融资罪和挪用公共资金罪，这三个罪名都被否决了，都认为是无罪的，因为你确实找不到萨可奇使用利比亚资金的证据。但是呢，他保留了一个叫刑事共谋罪， 这项罪名的实质呢，其实就是你犯罪未遂，但是你确实计划了犯罪啊，比如说你计划去抢银行，但是实际上呢，因为各种原因你没去抢，这个在法国也是犯罪。不过对于这种判罪啊，法国的法律界也有异议。有一些这个法律学者就认为，我们只能够靠行为去判罪，不能说谁企图犯罪就有罪。哎，这个就像唐僧说的啊，悟空想吃我只是一个构想，还没有成为现实，他有何罪之有呢？就是这么个意思。法国的一些法律学者们也是认为，就是说你比如说有个人在酒吧里说他要去抢银行，这个能判罪吗？这种罪呢，所以有些这个不太同意这个罪的法国人把它叫做扫帚罪，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口袋罪，抓不到你犯罪的实据，我就说你已经策划了这个犯罪，也是一样可以判你。那么这个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两位这个负责沟通的主要人物，在这儿就可以被看作是策划犯罪的这个人，就是内政部办公厅的主任这个盖昂和萨克奇的那个闺蜜奥尔特福，都只承认说自己和利比亚当局有接触，但是我们谈的呢是正常的政府间的问题，没有谈到什么竞选资金的问题。所以你这个能够被认为是策划了犯罪吗？其实整个案子里大家想，唯一的证据只来源于那个已经死掉的塔吉丁的口述，说他拿了三个箱子，每个箱子里是500万的这个欧元，而且他还一度反悔过这些证词。还有一个就是已经死掉的那个利比亚石油部长加纳姆，还有就是利比亚的一些文件和卡扎菲和他儿子的口头的指控。所以这个证据链呢，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拿这个来说，已经在共谋犯罪，刑事共谋是不太站得住脚的，我个人的看法。而且你想，即使是盖昂和奥尔特福他们真的去和利比亚当局要求了提供竞选资金的事儿，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萨克奇他本人知道吗？对吧？萨克奇曾经说过，他说我的过错就是轻信了手下的人，一般认为他指的就是盖昂和奥尔特福这两个人。但是你没有证据证明萨克奇是知情人和参与者，他的这个罪名又是否真的成立呢？最后介绍一下本文提到的这几个具体执行人，他们的结局当然他们也分别被判罪。盖昂的罪名还是刑事共谋，就是和这个萨克奇的罪名是一样，被判3年监禁，罚金7.5万欧元，5年内禁止公职。奥尔特福呢，也是刑事共谋，被判2年缓刑加5万欧元罚金。那个中间的前客朱莉呢，也是刑事共谋，判4年监禁，另外还有7万欧元的罚金。那个塔基丁已经去世了，当然就不判，但是之前给他预定的罪名也和这个萨克奇是一样的。而本案的主角这个萨克奇呢，是被判5年监禁10万欧元的罚金。当然他现在已经提出了上诉，我们看这个结果如何。好，今天的介绍和分析就做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我是 Eric，欢迎大家来光临我们的网站，网址的地址是 jrmz2.org。jrmz 就是今日美政的头字母加一个数字 2.org。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会员，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是我们可以继续这项工作的动力。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我是 Eric， 我们就周五再见。